好，弟兄姊妹，华北凋零，草被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啊是不变的。我们说信靠，说宣讲，靠着主的恩典也要不断遵行的，就是上帝不变的恩言。在今天的海德堡教理问答中，我们进行到25问啊，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作为改革宗教会，我们不是牧者一个人凭自己的感受宣讲。啊，甚至我们不是这一代人有什么看见，我们真的是归回圣经，访问古道，通达实物圣灵内证，啊，无数的圣徒啊，就像云彩围绕我们。所以海德堡教理问答作为16世纪欧洲在德国制定的一个教理问答，啊，今天也是我们改革宗长老会共同的任性。25问我读问题，大家一同读答案。说上帝既然是独一的，你为何说有圣父、圣子、圣灵三位？因为上帝在圣经中是这样启示他自己的，这三个不同的位格乃是独一真实永恒的上帝。所以弟兄姊妹啊，这一个教理问答触及到我们基督教信仰、基督徒信仰的一个核心的观念，也就是三位一体论、三一论 （Doctrine of Trinity）。上帝既是独一的上帝，同时上帝又有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所以，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看到在今天的答案中说到，因为上帝在圣经中是这样启示他自己的。所以弟兄姊妹，人人求告自己的上帝。甚至我们中国人讲穷则呼天。人遭遇患难困苦。生命问题找不到解答的时候。我们都想呼求，哎，上帝到底是什么样的上帝？感谢上帝，不仅仅是人在寻求上帝，上帝更是寻求我们的上帝。上帝更是借着先知、借着使徒、借着耶稣基督向我们显现的上帝。上帝在向我们显现的时候，在向先知、使徒说话的时候，在借着耶稣基督传道侍奉的时候，同时也把关于他自己。以及他自己的旨意默示下来形成圣经。所以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有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所以都是什么有益的。然后我们就看到，所以我们所信靠的上帝，我们所宣讲的上帝，不是来自个人的哲学的思辨甚至不是来自于个人的宗教经验。有各种各样的哲学思辨，人有理性，理性不在思考。有各种各样的宗教经验包括气功了伊斯兰教了，佛教了世界上各有各的宗教经验。但是唯独我们所信的上帝是他向我们显明，是他向我们启示，是他向我们实行拯救。所以圣经讲到，不是我们拣选了上帝，是上帝什么拣选了我们。不是我们先爱了上帝，是上帝先爱了我们。这样又特别讲这三个不同的位格所以这特别讲的 person 所以说弟兄姊妹位格这个概念呢虽然来自于希腊哲学希腊文化但是以希腊文化中的原来的位格就讲的是一种面具。当演员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可能有不同的什么面具，但是在教会中德蒙光照所形成的这个位格的概念，是只是有生命的，而且这个生命是自由的，而且这个自由的生命中，它有理性，它有情感，它有意志，更重要的是，这个位格的生命始终是生活在爱的关系之中。这个位格的生命始终生活在爱的关系之中，所以圣父、圣子、圣灵本身就像奥古斯丁讲的，圣父是 love 爱者圣子是 beloved 被爱的，圣灵本身就是圣父与圣子之间的什么爱。所以我们所信的上帝不是一个 终极的原因，终极的原理，一个形而上的第一个原理啊，二是一个又真又活的三位一体的彼此相爱的也爱我们的上帝啊，所以这种位格是生命性的，是有自由的，是有知情意义的，是生活在彼此相爱的关系之中的啊，这是属于位格才有的独特的内涵。所以弟兄姊妹，这三个不同的位格呢，是独一的真实的永恒的上帝。所以关于三一论啊，我们述说不尽，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就知道啊，三一论解决了世界历史上古往今来没有人解决的形而上啊，或者是本体论上的一个一与多的问题。到底世界的本源是一元的啊，还是多元的啊？一元的就容易走向单一统一，多元的就容易走向混杂混乱啊。但是圣经上向我们显明，上帝啊，世界的创造者啊，历史的掌管者啊，人生的啊立法者，他既是独一的，但是独一并不排除 diversity 啊 ，unity 并不排除 diversity 统一性，独一性并不排除多样性、多元性，但是多样性和多元性并没有消解什么统一性啊，所以这是啊人类有史以来在宗教哲学的思辨中无法解决的本体上、本源上、形而上的一与多的关系。当然啊，当我们讲到啊耶稣基督神人二性的时候啊，就有更多的深刻的解释啊，是知道上帝与人之间怎样连接的。哎，只有耶稣基督他既是完全的上帝，完全的什么人啊，另外也只有耶稣基督是人类的救主啊，这样一切的专制、一切的暴政、一切的冒充自己是真龙天子、冒充自己是上帝与人之间的独一的什么中保，人家的这种暴政的神圣色彩就在耶稣基督里完全什么消解了。所以说弟兄姊妹，三一论以及基督的神人二性论啊，不光是解决我们内心的终极的理论认知上的困惑啊，其实也给整个世界带来了一个根本的啊一个解释，或者是啊成全的。啊，弟兄姊妹，这里问答我们就简单讲到这里。请大家我们翻到约翰福音啊第九章一到四十一节啊，这章经文比较长啊，但其实比较简单，就是一个生来瞎眼的人他得了什么医治啊，他在安息日的时候得了医治啊。本来我们应当归荣耀给上帝啊，但是那些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啊，却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而是更不愿意承认施行这个神迹奇事的耶稣他是基督啊。所以这个方面我们看到，在这个简单的神迹的背后却有着激烈的征战啊。我们就为大家宣读这段经文。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啊，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上帝的作为来。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降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耶稣说了这话，就涂涂抹在地上，用涂抹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希罗亚翻出来就是逢差遣，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他的灵舍和那树长见他是逃犯的，就说，这不是那从前坐着逃犯的人吗？有人说是他，又有人说不是，却是像他。他自己说是我。他们对他说， 你的眼睛是怎么开的呢？他回答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和泥抹在我的眼睛，对我说，你往希罗亚的池子去洗。我去一洗就看见了。他们说，那个人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他们把从前瞎眼的人带到法利赛人那里。耶稣和你开他眼睛的日子是安息日。法利赛人也问他是怎么得看见的。瞎子对他们说，他把泥抹在我的眼睛上，我去一洗就看见了。法利赛人中有的说，这个人不是从上帝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又有人说，一个罪人怎能行这样的神迹呢？他们就起了纷争。他们又对瞎子说，他既然开了你的眼睛，你说他是怎样的人呢？他说，是个先知。犹太人不信他从前是瞎眼后来能看见的，等到叫了他的父母来问他们说，这是你们的儿子吗？你们说他生来是瞎眼的，如今怎能看见了呢？他父母回答说，他是我们的儿子，生来就瞎眼，这是我们知道的，至于他如今怎能看见，我们却不知道，是谁开了他的眼睛我们也不知道。他已经成了人，你们问他吧，他自己必能说。他父母说这话是怕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已经商议定了，若有认耶稣是基督的，要把他赶出会堂。因此他父母说，他已经成了人，你们问他吧。所以法利赛人第二次叫了那从前瞎眼的人来，对他说，你该将荣耀归给上帝，我们知道这人是个罪人。他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见了。他们就问他说，他向你做什么？是怎么开了你的眼睛？那他回答说，我方才告诉你们，你们不听，为什么又要听呢？莫非你们也要做他的门徒吗？他们就骂他说，你是他的门徒，我们是摩西的门徒，上帝对摩西说的话是我们知道的，只是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那人回答说，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这真是奇怪。我们知道上帝不听罪人，唯有敬奉上帝遵行他旨意的，上帝才听他。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这人若不是从上帝来的，什么也不能做。他们回答说，你全然生在罪孽中，还要教训我们吗？就把他赶出去了。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就说，你信上帝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上帝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同站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中国人常常骂人的时候有一句话，你瞎了眼，就是有眼睛却不能什么看见啊，有眼无珠，视而不见。 啊，甚至油盐不是什么泰山啊，所以我们就知道这是一句很重的啊责备的话。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这章经文中讲到一个非常大的不得了的神迹奇事，生来瞎眼的被耶稣打开了眼睛。但是到底他是否是真的是生来瞎眼的被打开了眼睛，这个神迹奇事是真的还是假的啊，所以我们就为此展开了激烈的啊争辩。弟兄姊妹，在今天我们的分享中，我们就特别强调这节经文，他开了我的眼睛。那弟兄姊妹，常常我们觉得我们哎 ，I see， 英文说 I see， 我看见了，我知道，我明白。但是其实很多事实、很多真相、很多真理，我们自以为是明白的，但其实是什么？不明白的。自以为我们是开了眼睛看得清清楚楚的，其实我们是瞎眼的啊。甚至包括针对美国，那你真的认识美国吗？美国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吗？是一个宪政的国家吗？啊，美国是否是一个 theocracy 神权制的国家呢？或者说我们看到美国的官方在运作，那川普总统他有没有一种解除行政部门各种官员的所谓截肢权呢？法官作为司法独立部门的官员，法官他能不能勒令民选的官员的权利受到遏制呢？就说一般的联邦法院的法官啊，能不能勒令啊，川普总统以及你的内阁所做出的决定是马上停止执行啊，因为是违法的啊，他能不能直接的干预行政权呢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这些问题都是非常什么复杂的啊，我们不能够自以为我们知道了。其实我们很多自以为知道的，往往是我们不知道不明白的，所以我们求主开我们的眼睛。所以弟兄姊妹，在这段眼睛，在这段经文中，我们就特别讲到啊，信仰与心灵的眼睛，求主开我们的心窍，求主开我们的心眼，使我们能够真正看见。我们看到这段经文中讲到，生来在肉体上瞎眼的人他很可怜，但是那些更可怜的是生来在灵命上什么瞎眼的人。而且更可怕的是什么呢？而且生来在灵命上瞎眼的人，他却可以成为宗教权威，他却可以成为圣经权威，他却可以传道授业解惑，但是其实是在灵命上什么瞎眼的，就像吃醋的法利赛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仅需要肉体的医治，今天我们就知道，哎呀，我们有病，我们马上去找医生。你有心理的疾病，你马上会找教会吗？马上会读圣经吗？啊，一有病你可能要花，还是甚至没有病你买保险，我今年$10,000，明年$10,000，$20,000，你花巨大的金钱。但是你心理的疾病中，你心理的疾病中得了安慰，得了医治，在教会中你真舍得奉献吗？所以我们就看到大部分人，甚至我们中间的大部分人，是否更疼爱关心自己的肉体及其医治，但是对于我们的心灵，对于我们心灵的医治，却视为是廉价的啊，不值钱的啊，不需要投入的呢？到底我们看重的是什么呢？所以今天我们在这段经文中，我们要有深刻的反省。所以求主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明白我们灵命到底处于什么光景啊。啊，这个地方我从最近的研究和灵性中就特别给大家讲到 three conversions， 我们家的改革宗神学 reformed， 啊，有的时候我们翻译成归正宗，或者是归正神学，啊，有的人从来没有归正过，从来没有真正信主，没有真正悔改，但是已经归正的人，是否需要不断的归正呢？所以在英文中有一句话叫 "reformed church is always reforming"。 或者已经归正的教会还要不断的什么归正，在这个不断归正的过程中，到底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标记性的归正呢？那我就给大家讲到啊，从不信者到信主啊，从信徒到门徒啊，从门徒到师父，或者从门徒到有使命感的啊门徒啊。我在这段时间甚至特别想到啊，耶稣说的很多话其实不是对一般信徒讲的，耶稣特别对门徒说，你们要背起十字架来什么跟随我。但是很多弟兄姊妹刚刚信主，是吃奶的婴孩，他很多的方面是软弱的啊，是不知道的，是挣扎的，是没有奉献的什么心智的。但是这部分弟兄姊妹啊，不要仅仅吃奶，也要吃奶业的干粮，也要明白仁义的道理，也要在灵命上不断归正，不断什么成长。好，我们祷告，求主来光照。天父上帝，我们承认我们生来就是瞎眼，我们被这个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所以我们视而不见啊，所以我们视而无睹。所以哪怕耶稣基督在门徒面前，哪怕耶稣基督给门徒讲解圣经，也必须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明白。主啊，今天我们仍然是愚蒙的，哪怕我们是信主的，哪怕我们是学过神学的，哪怕我们担任牧长职分的，主啊，我们都需要你不断的开我们的心眼，不断的用你圣灵的恩膏来膏抱我们，什么能够看见，什么能够更加有深刻的看见，什么能够有更加正确的看见。主，你是绝对的，你的真理是绝对的，我们对你真理的看见和实行绝对不是绝对的。求你使我们谦卑，求你使我们破碎，求你使我们再次在主耶稣基督面前，主啊，我信。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的圣名，阿们。所以说弟兄姊妹，世界的问题，那当今在信息化的时代啊，各种国家的大事，美国的大事，忽然之间我们就到了手边，打开手机啊，美国问题，打开手机乌克兰俄罗斯问题，打开手机犹太人以色列问题，哈巴斯问题，英国问题，全世界的问题忽然都到了我们的眼前，都到了我们的手边。到底世界的问题的核心是什么？世界的问题都是人的问题。太阳没有出问题，月亮没有出问题啊，火星没有出问题，是世人都犯了罪啊。罪从一人进了世界，死是从什么罪人来的。说世界的问题都是人的问题，人的问题都是心灵的什么问题，心灵的问题在心灵的盲目，心灵的刚硬，心灵的欲望，心灵的迟钝啊，甚至用圣经的话来说，心灵的死亡，灵魂的什么死亡，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所以弟兄姊妹，心灵的盲目只有上帝能够医治。所以我们讲到欧洲的大学啊，法学院医治社会的疾病啊，医学院医治心灵的疾病，神学院是医学院医治身体的疾病，神学院是医治什么心灵的疾病。当然神学院我们是归向上帝，是求主来医治。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在圣经讲到不信之人和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个世界的上帝弄瞎了心眼啊，不叫基督荣耀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上帝的像。和弟兄姊妹，甚至啊，一般的信徒我们也需要圣灵不断的开我们的心眼。所以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以弗所书是写给教会的，不是写给不信者的，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上帝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知道他，更加知道他，真正的知道他。而且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的门徒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四节四十五节，我们知道耶稣就要钉十字架了，而且耶稣本身把钉十字架告诉了门徒，但是门徒不信，门徒也不关心， 门徒只关心的是主啊，将来一个坐在你的左边，一个坐在你的什么右边，他们还在争权什么夺利。那个时候啊，耶稣就拉过一个小孩子来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凡所告诉你们的话啊，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啊。当然这段经文是耶稣啊对这个以马出世路上两个门徒讲的。和弟兄姊妹，你就知道拿巴是门徒，门徒不是一般的信徒，门徒是跟随耶稣的，门徒甚至是在传福音的。但是耶稣在他们面前讲解圣经、讲解福音的时候，也仍然需要开他们的什么心窍的。好，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看到第一点，生来在肉体上瞎眼的人。和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是生来是瞎眼的。所以弟兄姊妹，包括今天在教会中有真正的神迹，也有一些假冒的神迹。而真正的神迹是什么呢？你看这个人是生来是瞎眼的，他在逃犯，他的父母知道他是生来瞎眼的逃犯的，而他的邻舍也认识他，哎，不就是那个经常瞎眼的坐在那里逃犯的人吗？但是他却被耶稣什么医治了。这就说生理上生下来有根本性缺陷的人却被耶稣得了什么医治，这是一个不容否认的客观性的什么神迹的啊。当然今天很多假冒伪劣的人啊，我也为你祷告啊，这个医治你了啊，其实你为他祷告啊，说一些安慰的话，他的心情得到了安慰，得到了什么放松，他感觉什么更好一点，但是可能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什么医治。而且也有可能他的疾病并不是生来就有的身体上的什么疾病的。当然弟兄姊妹啊，我们上帝能不能医治的，上帝今天仍然能够医治啊，这个方面我们就不用争议。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一个真正的啊，人都不能够否认的神迹，是生来瞎眼的，身体上有疾病的啊，天天坐在那里逃犯的，众人都认识的，他得了什么医治的。但是弟兄姊妹，神迹的目的不是为了彰显传道人有能力，神迹的目的也不是啊说上帝啊怜悯所有的人要医治所有的人，并非如此，因为上帝并没有医治所有的人。神迹的目的是显出上帝的什么作为。当然这个地方这个回答其实大家很难理解，谁犯了罪呀？是这个人吗？是他父母吗？当然这个人也会有罪，他父母也会有罪，但是耶稣说根本原因不是这个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要在他身上显出上帝的什么作为来。小弟兄姊妹，包括我们家庭的问题，包括教会的问题，包括国家的问题，到底是谁犯了罪啊？此前又是谁犯了罪？一个人一个人的追讨，一笔账一笔账的算，这个社会就会没完什么没了。关键是我们需要带来和好，关键是我们需要带来医治。当然真相得到澄清，正义得到伸张，该追讨的也受到追讨，这是什么重要的。但是无论如何，神有他的目的，要显出上帝的什么作为。然后我们就看到经历神迹的人啊，我们就知道啊，这个生来瞎眼的人经历了上帝的神迹啊，他自己说是我，是我，确确实实那个生来瞎眼的是我，那个坐在众人面前逃犯的是我，今天得了医治的是吧是我。但是到底谁医治了他，那个人在哪里，他就说我不知道。但是弟兄姊妹，在约伯记五章第九节也讲到，上帝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其事不可什么胜数啊。上帝会医治我们肉体的疾病，上帝会医治我们心灵的疾病，上帝会医治我们的夫妻的婚姻的关系，上帝按照他的美意会医治美国啊。如果我们美国人 美国的公民，美国的基督徒在上帝面前披麻蒙灰认罪，什么悔改啊，上帝会兴起他的人，使用他的器皿来在美国拨乱反正啊，正本所源啊，使美国这个国家继续能够靠着主的恩典乘风破浪，发挥这个灯塔的功用。但是我们一定要谦卑，一定要悔改，一定要得见求告上帝的作为啊，不是某个人，不是某个政党，甚至不是教会本身，要求靠主。所以弟兄姊妹，这生来在肉体上狭远的人啊，却因为耶稣基督奇妙的医治啊，所以我们就这样匪夷所思啊，耶稣吐了一口唾沫啊，在地上合成了泥啊，把这个泥抹在他的什么眼上，然后又让他到希罗亚池子去洗一洗。我们今天在座的可能也有几位啊，西医的或者中医的，今天有没有人这样治病的？没有的，这是神迹什么其实，这是非议什么所事，这就像我们唱的是一样 Amazing Grace， 唯独上帝才能够这样行大事，不可测度，行神迹不可什么胜数，在他没有什么难成的事。所以弟兄姊妹，不管我们个人身体上啊，精神上，家庭关系上啊，遭遇什么挑战，遭遇什么挫折，遭遇什么令人绝望的事情啊，要仰望那事无变有使死人复活的上帝，在他没有什么难成的事。那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生来在灵命上狭眼的人啊，他们把从前狭眼的人带到法利赛人那里去啊，法利赛人是敬虔派的啊，法利赛人不光是熟读圣经，他注重灵修啊，注重遵守神的律法啊，注重循规蹈矩，注重精益求精，注重为公义，为上帝大发什么热心的。所以这儿这个法利赛人既是敬虔派 Pious 啊，同时也是灾难者，他们是为主的道发什么热心的，甚至达到一定程度，他们是他们是 fanatic， 就达到一种宗教上的什么狂热的。好，我们再看，而耶稣和你开他眼睛的日子是安息日，法利赛人也问他是怎么得看见的啊，下次就啊描述。然后我们就看到十六节，法利赛中有的人说，这个人不是从上帝来的，因为他不守什么安息日。所以这就是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圣经中说法利赛人整体上是好的，所以耶稣有的时候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置上，他们讲的你们要听。当然有的时候他们能说不能行，我们要听还要什么行。但是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是什么意思呢？他们不管人的死活，他们也不管人的需要，不管人的挣扎，光盯着规矩。哇，你又不守安息日了，你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不洗手？哇，你这样子该死。他们是按照规条来判断别人，他们是要把别人置之于什么死地的，他们心里是没有那种悲天悯人以基督的心为心的那种心肠的。所以圣经总是讲的，我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什么为心的啊。他们在宗教上敬虔，在宗教上活着，在律法上活着，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关键是像耶稣所引证的，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什么远离我的。关键不是，圣经当然重要，律法当然重要，守安息日当然重要，但是我们的动机，我们的心态比我们外在的言行更加什么重要。当然言行，我们的动机和心态也要落实在切切实实的言行中。但是我就知道法利赛人也不是铁板一块啊，又有法利赛人说，一个罪人怎能行这样的神迹呢？法利赛人中间也有纷争。所以弟兄姊妹，长话短说，那法律在中这个真正信耶稣是基督的就成了基督徒。比如说保罗，他是法律在中的什么法律在人，那些法律在人不相信那撒勒人耶稣是基督的，就成为今天的犹太教徒啊，这就是啊分化。好，弟兄姊妹，我们从这段经文中看到法律在人的争论啊，不是安息日啊，是罪犯 是该死的啊！但是也有法利赛人很有智慧，罪人怎能行这样的神迹呢？他一定是一个义人，一定是有上帝的灵、上帝的旨意、上帝的膀臂在他身上啊！所以法利赛人中间也有争论啊，瞎子及其父母的见证啊，这个瞎眼睁开的啊，他是先知，先知就说上帝的代表，上帝的仆人，上帝话语的出口啊。其实这个瞎子他说的话很深刻，就说他是先知，他不是靠人的能力行这个神迹奇事的，因为他是上帝的恩膏的先知的。当然他的父母也见证说是生来就什么瞎眼的，但是我们就知道啊，为什么他的母亲就特别讲他已经成了人啊？你们问他吧，因为底下讲到他们是怕犹太人。说弟兄姊妹，一个家庭中如果儿女总是怕父母，这个家没有温暖的。如果妻子总是怕丈夫动手啊，前几天我就辅导啊，大家别担心，不是我们教会的，哎呀，丈夫把妻子打得30岁40岁就绝境，打得自己的女儿左脑和右脑中间的连接断了。和弟兄姊妹，一个丈夫一个父亲怎么能够对自己妻子对自己的女儿这样下狠手呢？所以我们就知道罪是何其的邪恶啊，罪人是何其的无知凶残。说罪的问题不光是共和党、民主党、共产党、国民党，是世人都什么犯了罪。我们不想对付自己的罪啊，这个打人的、家暴的弟兄也是一个基督徒的，也是参加教会的。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认为我们是基督徒了，我们参加教会了，我们有没有家暴啊？我们的家暴有没有曝光啊？或者虽然我们没有动手，但是你心里和夫妻之间没有说话，冷战是不是一种精神上的家暴？甚至夫妻之间该有夫妻关系该同床的也不同床，那是不是家暴？那是不是亏欠了对方？这也是亏欠了对方啊！啊，所以我们不要认为暴君暴政只在联邦政府，只在中南海，暴君和暴政的心在哪里，根在哪里，在我们自己的什么心中的。所以你看到法利赛人虽然追求金钱，吓得人家这个开着眼睛的瞎子的父母说话的时候就恐惧什么沾惊的，所以他们作为教会的领袖，他们作为金钱派，就形成了对百姓的一种威吓。瞎子动不动就裁判人犯罪了，动不动就把人什么赶走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当然教会也需要纪律，也需要虔诚。好，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第三点，犹太人的成见，若有人认耶稣是基督的，就要赶出犹太什么会堂。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那肉体上瞎眼的，上帝开了他的眼睛。这些法利赛人自以为自己明谋善睐，明察什么秋毫，高瞻什么远瞩，但实际上他们却是心理上是什么瞎眼的。好，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第二段，我们无法一一细讲啊。法利赛人继续查问，而且法利赛人非常狡猾，他说你将荣耀归给上帝，你不要说是这个人开了你的眼睛啊，这个人是什么罪人，实际上他是诱供，是让这个开了眼睛的瞎子来证明耶稣违背了安息日，耶稣是一个什么罪人。同样一个事情，那我们就知道这个开了眼睛的瞎子说他是个先知，他是上帝的仆人，但是法利赛人看出来的是说他是一个什么罪人。所以弟兄姊妹，瞎子的见证和质问，瞎子说从前是瞎眼的，如今能够看见啊。然后法利赛人自以为是，我们是摩西的门徒啊。然后我们就看到瞎子的智慧和法利赛人的傲慢。法利赛人的傲慢是什么？你全然生在罪孽之中，你还教训我们吗？啊，圣上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荷兰著名的首相、神学家凯波尔，神学博士，但是是自由派人士，啊，当他的生命的归正是什么时候呢？在乡下牧会的时候，啊，有几个老太太，就直接对他讲：“凯波尔先生，你虽然是牧师，你虽然是博士，但你生活在罪中， 你不是重生得救的，你的讲到的信息不是来自心灵，不是来自圣经，是从字句上的，是自由派的。那上帝就借着这个非常卑微的老太太的爱心的责备，是亚对亚伯拉罕、凯伯尔这样大的神学博士，甚至将来做荷兰首相的，记忆什么猛长，使他幡然什么悔悟。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彼此之间有感动，不管是谁，哎，我心中有这个感动，我要对你说话啊。当然我们要分场合，该个人讲的要个人讲啊，不要在一些场合上羞辱别人啊。说你真正爱他的话，要找适合的场合，适合的什么方式。好，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第三点，从肉体的医治到心灵的医治。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就说，你是上帝的儿子吗？所以耶稣不仅要医治他肉体的瞎眼，而且要开着的眼睛，使他能够真正认识你独一的真上帝，真正认识耶稣基督啊。这个瞎子就说，主啊，谁是上帝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海良弟兄的母亲去世，包括我的岳母也去世啊，他们没有参加我们主恩教会的慕道班啊、受洗班啊、神学班啊啊。但是我想着去看凯良的妈妈的时候，那个时候她也是弥留状态了啊，也是有点稀里糊涂了。我说啊，妈妈，你相信有上帝吗？相信。你相信耶稣基督吗？相信。相信你的罪在基督里能够赦免吗？相信。很单纯的什么信心，就像这个被开了眼睛的瞎子一样，主啊，我信。这个真实的信是圣灵在他心中做工的，很简朴，很简单，也许没有多少知识，也许没有多少教义，也许没有多少仪式，也许没有做轰轰烈烈的什么事业，但是上帝也借着这种简朴的信心来拯救他们，使他们也能够依信什么称义的。所以弟兄姊妹，耶稣最大的感叹是能看见的反倒瞎了眼。当然这个地方我给大家讲一个字句，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个世上来，有的人就不明白，哎，耶稣不是来不是为审判的。这个审判在原文中有分开的意思啊，其实审判，最终的审判，最终耶稣审判世界，也是讲信的人和不信的人什么分开的。说耶稣来确确实实叫人分开，信耶稣是基督的那就成为基督徒，不信耶稣是基督的那就是不信者，不管你是犹太教徒、伊斯兰教徒、法轮功信徒啊，都是不信者的。所以法利赛人的质疑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耶稣对法利赛人的教训说，你们说我们能看见啊，其实你们的罪还在。和弟兄姊妹，圣经中最重要的、最令我们心痛的，应当震撼每个人的心智的是，上帝耶稣基督对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发出了很多的咒诅，就说你们这些蛇里毒蛇之种啊，怎能逃脱地狱的什么刑罚呢？啊，弟兄姊妹，最危险的、最悲惨的，不仅仅是不信主的人，当然很危险、很悲惨，应当认罪悔改。但是我们自以为信主的、自以为主的真道发热心的、自以为为公义义愤填膺的，我们也要常常省察我们。就说甚至我们认罪悔改的眼泪都需要耶稣基督宝血的什么洁净。啊，弟兄姊妹，求主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明白我们灵命的光景。所以第一次归正讲到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些经文我在传道20年以后才明白。那耶稣讲的不是不信的人，耶稣的对象是那些犹太人，他们信上帝，他们信律法，甚至他们也信弥赛亚，他们相信弥赛亚从伯利恒诞生，但是他们的心中没有真正的悔改的。所以说第一次悔改、第一次归正，你要从各种各样的宗教徒，信这宗教、信那宗教、信犹太教，甚至信基督教，但是心里没有真正的悔改，没有真正的归信。第二次归正，从信徒到门徒，圣经上讲到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刚才我们也讲到啊，门徒为坐在左边右边争论，耶稣就拿过一个小孩子来说，第三节说，你们若不回转啊，在英文中有的翻成 repentance， 有的翻成 convert， 你们若不回转，你们若不归正， 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什么天国。但是弟兄姊妹，更令人惊奇的是，十二个使徒，在犹大死了以后，你刚才马太福音28章说，十一个门徒来到耶稣面前，我也不明白，那为什么他们是使徒啊？大使命是传递给他们的，为什么圣经还记载是门徒呢？就虽然他们有使徒的职分，但是他们在属灵的认识上仍然是门徒，仍然是信徒。所以耶稣向他们讲说上帝的国，但是他们这些人说什么呢？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要到几时呢？所以耶稣说，你们不要去传道，先在耶路撒冷等候，直到到圣灵降临啊，充满你们，你们就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什么见证。所以弟兄姊妹，归正不光是从不信者要成为信徒啊，包括我们在教会中做基督门徒的，包括我做牧师、做长老的，每一个人都要天天在上帝面前省察自己，认罪悔改啊，归向上帝，求主啊继续带领我们。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求主圣善的灵继续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工，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更加的洁净，使我们更加的归正，使我们行事为人更加的能够效法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奉耶稣的圣名，阿门。